在嘈杂混乱中传递永恒呼唤，在迷失患难里勇担天国重任，在人生道路上陪您负重前行，在真理沃土中与您共同成长。这里是专属于弟兄的信仰园地，您准备好了吗？
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让我们一同踏上旅程，
欢迎收听
《天路难行客》。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欢迎来到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那从昨天的节目当中开始呢，星源跟严恩各位兄弟们一起去看对我们来说有一个非常重要影响力的人物，他就是圣经当中的保罗。那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看到了保罗呀，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一个真正苗红的法利赛人。不管是他祖上的各种各样的经历，还是说呢他们对于律法的这种持守啊，都使得保罗好像不太可能成为一个去宣扬福音或者是归向主耶稣的这么一个人。而且呢再往后看的时候呢，我们也确实首先在使徒行传当中记载了当时名字还叫扫罗的这个保罗他是如何去逼迫教会的。那在使徒行传八章三节当中啊，就有明确的写法说扫罗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架在监里。保罗为什么对于当时的基督徒存在这样的误解和偏见呢？以至于到处的去抓基督徒，甚至到了一个迫害的地步。首先呢，其实我们可以猜想啊，因为当时基督徒的做法是违背了一些犹太教他们所遵守的各种规章还有教条的。就像我们开始看到有一些基督徒在安息日的时候，他们在地里边因为饿了嘛，就捡一些麦穗，但是当时的法利赛人就看不过去了啊，就觉得你安息日的时候我怎么可以做事情呢，就已经极端到了这种地步。而且当时主耶稣还有他的一些其他门徒啊，在传福音的时候安息日也救过人，而且呢有各种各样的做法都让当时的法利赛人哇觉得看不过去，这些人的做法违背了当时一些律法。根据我们当时犹太教的这个信仰来看呢，基督徒才是当时的异端。而且他们也会觉得呀，有这些基督徒他们跟随主耶稣，而且他们也是在逐渐的破坏犹太教当中的秩序。因为哪怕说他们同样都觉得说我是相信神，我是相信上帝的，但是大家呢在一些具体的做法上是有一些分歧的。而且扫罗呢真的他就觉得呀，他是一个维护犹太教律法还有传统的这么一个守护者。因为我觉得我的祖上是这么做，而且我是这样的人，我受过这种先进的律法上面的教育，所以我有这个责任去维护犹太教的律法还有传统。所以呢他自己也有这种使命感，还有这种对于自己的律法呀还有民族的认同感在驱使他去做一些事情。因为在当时扫罗的立场看来，如果我不去拦着这些基督徒，我不去做这些事情，那可能我们一直以来所建立的这个社会的传统还有规则就要受到威胁了。因为这些基督徒的做法呢已经偏离了当时他所认定的这个所谓犹太教的正道。
因为像严恩我呢很多年前是有机会去以色列旅游，那当飞机到的那个时间呢是安息日的中午左右，但是从安息日的中午呢一直到结束的时候，它是没有任何的公车，也没有任何的计程车，甚至机场里面都很少有店开门的。那等于呢我就只能在机场里面空等，一直等到安息日结束之后呢，我才能够坐这个公车从 Tel Aviv 的这个机场到耶路撒冷。那另外呢一天呢我在安息日租了车，就发现整个路上呢真的没有任何一台车，偶尔看到一台车呢里面是什么人呢，不是阿拉伯人或者像我对不对这样子的华人外国人在里面开车 那时候我可以体会到整个大街上完全没有什么人，那大家就是在这个安息日呢死死的守着这个社会的秩序跟这个传统。我不是说这个不好，因为我想我们基督徒也需要去学习，在安息日我们要把这一天分别为圣，交托给神。
是的，没错。
因为往往我们基督徒我们太自由了，所以我们什么都可以做，以至于什么东西都无所谓。所以我想呢，这些犹太人的传统其实背后是好的，它的目的是好的。但是重点是当这些传统变成他信仰的全部的时候，他就找的那个机会可以真正的来认识神。但是他所接触的所强调的就是这些纯洁性社会秩序还有传统的守护者。但我想对扫罗来说，耶稣基督对他犹太教的威胁性最大呢，是耶稣基督宣称他是弥赛亚，他是一个救世主。那这个就与犹太教传统弥赛亚的观点是相处的，因为犹太教传统的弥赛亚呢，希望他是有政治性的，他可以带领这些以色列人来抗拒罗马人，他们能够创建当初大卫一样那样子的帝国。但是这位弥赛亚呢，钉在十字架上面升天他就不见了，所以这也代表扫罗呢可能觉得耶稣基督是异端，所以他呢就需要奉上帝的名呢来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这就像使徒行传26:9-11所说的，所以我可以想象呢，当他生命被改变之前，他其实是本着这种护教的热情，需要保护犹太教信仰的正宗，所以他才想要把耶稣基督的跟随者这些有男有女都下在监狱里面，就要把所有跟随拿撒勒人耶稣的人都赶离这个地方，让这个宗教赶快消失。
是，今天当我们跳出历史去看这段扫罗的做法的时候，有时候觉得蛮可惜的，但是其实呢，类似的事情在今天也在不断的发生跟上演。有的时候就大家说我们的目的是相同的，好像我相信同一个上帝，但是呢结果做一些事情啊，就导致了内部的纷争。今天的信仰当中啊，往往也会有这样的事情出现。同时我们也看到扫罗这样做呢，其实他不单单是说我单枪匹马，或者是我有一个很好的出身，我就有理由这样做。其实他的背后呢，也有很多支持他的力量，让他这个权威性啊被放大了。同时呢，他也有向人发号施令去做这些事情的权利。对，比如说这其中呢，就说他去见了大祭司，而且求文书给大马士革的各个会堂，如果是找到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到耶路撒冷。可以说呢，扫罗做这样的事情呢，有当时犹太教宗教领袖的支持，而且有各种各样，就有点像是今天发的什么各种的搜查令、逮捕令啊，甚至是法院的传票，有这些东西。所以呢，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基本上也没有人能够拦着他。
但是透过扫罗呢，残害教会，我们也可以看见基督教信仰的传播是拦不住的，因为呢，这些法利赛人在残害教会，他个人下监里面，所以大家没有选择啊，就跑去其他地方，对不对？就在其他地方可以建立教会，可以传福音。所以这也可以勉励的，当基督徒我们面对迫害的时候，我们绝对要相信上帝的大能大力，绝对超乎我们所求所想。那即使我们眼前看见的是这样的灾难，是这样子的恶果，但是上帝往往可以使用这样子的灾难，在他手中成就更奇妙的作为，让福音更多的广传，更多人可以来认识这位神。
所以从当时扫罗有靠山、有背景、有能力去对基督徒进行一些拘捕还有迫害的时候，我们也能够看出来，很多时候呢，我们哪怕说觉得我做一件事情是有自己一个非常强烈的使命感，有强烈的理由的，甚至于呢周围还有很多人不反对我这样做，给我各种各样的支持、各种各样的鼓励，让我这样去做的时候呢，可能我们真的有时候有必要停下来去想一想自己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尤其是如果是今天作为男人，我们一时冲动像扫罗一样，哇，觉得我做这件事是有一个背后靠着一个远大的理想的，是有一个强烈的使命感的，但结果呢有可能却是走上了极端，做了错事，害了那些不该被我们所伤害的人。 尤其是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讲，我们看到每当社会上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呢，在网络上就会有各种各样铺天盖地的消息，但是这些消息呢，往往有一大部分都是假消息。那可能我们看到假消息的时候，哇，忍不住到网络上去开始站队啊，想去支持一方，有的时候甚至忍不住开始有一些行动，去盲目的支持其中的一方，让我们觉得自己的正义和使命感得到声张。但是很有可能呢，过了一小段时间之后呢，这个事情就所谓的出现了反转，可能事实呢也并不一定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尽管说今天资讯还有信息变得特别发达了，但有的时候呢，我们真的就跟扫罗当时所处的情境一样，我们处在自己的一个茧房和世界当中，就觉得我们自己的出身、自己所学过的一切，还有周围人对于自己的支持，我就觉得哇，这一切我所做的都很有正义性，我就应该这样做。但殊不知呢，很有可能自己是被某一方面的信息、某一方面的想所蒙蔽了，最后呢却不知不觉就成为了其他人的工具，而忽视了那些我们真正应该保护、真正应该去爱的人。所以我想，每当我们有一些正当的理由，哇，觉得自己不得不做某些事情的时候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够去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就像最开始呢，他也不断的在告诉我们这些律法还有信仰的原则，最根本的其实是为了实现仁爱、怜悯和公义。那如果当我们去反思自己所做的这些行为，它冲动的背后到底是为了什么？到底是情绪在驱动我们，是一些规章制度在驱动我们，还是说我们真的是以一颗怜悯仁爱的心在做这些事情呢？有的时候当我们口出狂言的时候，或者是不小心伤害他人的时候，是不是也像保罗当时这样，我觉得是守护了律法，但其实呢却违背了一些最基本的原则。
这个呢也让我想到，当律法师要来试探耶稣，问他说，夫子啊，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第一，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那每当我想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因为我们的心中呢，或多或少都有很多的律法，都有很多自己的坚持，或者自己对教会的看法，一定要怎么这样做。但是呢，最后如何来评估是否要做这件事情呢？那我们就是要回归到我们做这件事是否是尽心尽性尽意爱主我们的神，还是我们是为了要维护律法呢？其次是我们做这件事情是否让别人感受到爱，还是我们就只是为了坚持这些传统而做下去。
对，这些呢都是值得我们今天去做更深思考的问题。好，感谢你的守候收听今天的天路南行客，星源和严就陪你到这儿了，我们明天接着聊，
拜拜。
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全地的